喵
！Hello，大家好，我是山爪，好久没有更新频道，希望大家还记得我。我先来更新一下我的近况，就是十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询问我关于接插画案的流程跟细节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因为他是素人，没有相关的经验。然后我在写给他流程跟美感的时候呢，就想到非常多以前的血泪，很多很多都可以分享。然后再转念一想，诶，这些这么多的经验，我觉得自己一个人知道好可惜哦。所以就办了一场线上的讲座，在11月11号的时候，虽然讲座已经过去了，但是有一些事情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啊，之前我也有找了几个朋友，就是在不同产业有专长的朋友，想要来做一些访谈，但是大家呢，因为都还蛮低调的，我如果问 A 就说那 B 先访问好了，我想要看看到底要讲些什么，所以就这样子一直拖啊拖。后来呢，因为这个讲座再加上我前阵子写的，其实不是前阵子写的文章啦，是其实是两年前写的文章，写到关于道教的祭解这一概的这个内容跟西方的魔法仪式的差异，所以刚好有这篇文章，我有另外一个朋友他也在跟我聊这件事情，所以呢就觉得啊，时间好刚好哦，我拖着没有做，然后朋友特地来问我那个文章的内容，这岂不是就跟我讲说要赶快做了吗？对，所以我想说既然要访问职人嘛，那我认为我也是一个职人。在我人生前半场跟下半场专业的领域不太一样，所以这一集呢会先讲我人生前半场的专业领域，也就是在设计方面的主题。设计方面的主题啊，我相信大家在听我之前其他集的节目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听到一些内容，只是完整度没有像今天要讲的这么样的全面性。就从为什么想要进设计这个职业开始说好了。设计这个职业其实我也没有特别选啊，主要就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念设计，这个大家听到我讲很多次了嘛，所以那时候毕业之后就想说，诶，爸妈就觉得毕业之后一定要赶快去找工作啊，不可以有那个中间空下来的时间，不可以再跟同学每天在那边玩，所以就很直觉的去递履历，然后找了一份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现在还活着的台湾品牌的少淑女服装公司。那后面的工作呢，大多就是像是最基本的平面设计、名片设计、海报设计、展场设计、大型的墙面输出，那甚至是公车的广告、节目的活动，还有网页设计等等，就所有你想象到的平面设计、商业设计、网页设计这一类的东西，全部我都有做过。那关于网页设计，可能有一些比较知道的人会想说，诶，你不是念商业设计的吗？那网页设计你是怎样学的？虽然现在的视觉设计科系也许都有教网页设计，但在以前我其实算是台湾刚开始有设计师进入做网页的这一块领域，所以在那之前大部分的网页都还是工程师做，就其实是还蛮丑的。所以呢算是进入的很早在网页设计这一块，因为职场上有前辈愿意带，所以就在职场上学网页设计。当然学的时候也是蛮惨的，我记得不知道在哪一个地方我有讲过，就是呢你虽然去工作还要学网页设计，但是你还是领薪水嘛，所以公司不可能让你领薪水单纯来学东西，你一定也是要付出嘛，因此公司他还是会接设计的案子，只是说呢网页设计要做的时候，你就是必须一边学一边做，所以公司会把不用那么赶的案子发给我。 那因为边做边学嘛，所以有时候大家下班了之后，我就继续抱着那个网页设计的书边努力，然后常常都工作到半夜三四点，可是三四点的时候没办法回家啊，所以就撑到早上大家来的时候，或者是三四点之后才坐计程车回去，这样这种情形持续了还蛮久，那时候真的还蛮辛苦的，但我觉得后面就比较吃香一点啦。所以设计产业如何进入的这个问题，基本上因为相关科系进入，所以除了网页设计在学的时候稍微辛苦一些，其他的对我来讲门槛并没有非常高。当然你从平面设计跳到网页设计，它是一个蛮大的门槛，但就我前面所讲，你花出努力的时间，你可能人家在睡觉，你在工作，做到天亮才回去洗澡，这就是需要付出的代价嘛。好，然后正式工作之后呢，工作上最常要做的内容无非就是各种设计。那在各种设计之外呢，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因为一开始是在服装公司嘛，所以那时候各种平面的少熟女杂志都会来服装公司借去做他们每一集相关的主题，因为都会有譬如说五件衣服搭配一个礼拜，或者什么十件衣服搭配一个月这一种的主题，这个是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个部分。工作中最喜欢的部分是所有的专案在完成的时候呢，业主结案的时候的开心的表情跟自己的成就感，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最喜欢的。那工作中最瞎的部分就是现在想起来有两件事。第一个是时间比较久远，就是我高中刚毕业的时候，其实有短暂的进入职场一阵子。那时候第一份工作，真正人生意义上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美国的巧克力品牌，那时候他们在台湾有代理商。那我的直属主管是总经理，他是一个夏威夷人，他会讲中文，然后他带我去看很多竞品，以及教我怎么样去做相关的观察，这个我还蛮感谢他的。但呢，瞎的事情就是在于副总不是直属管我的人，当然他的职级比我大了，因为我当时需要做的是所有在台湾需要的宣传曝光的设计，所以包含陈列设计、活动的海报设计、布条的设计等等都要做。平面设计的东西其实做了不多，反而是陈列设计做的比较多，因为有门市就有橱窗，然后呢我可能一到两天就需要去巡一下门市，就从公司走过去门市还蛮近的，大概20分钟10分钟这样。有一天我去门市的时候就发现，诶，我昨天摆的东西完全被大调整过了，我就觉得哇，太夸张了吧，一点都不尊重专业。后来我问了门市的小姐，然后店长就跟我说，哦，是副总叫我们这样调的。然后我还当时怀疑说是不是门市的人员骗我，想说怎么可能这么不靠谱啊，这种不能干涉专业的事情他怎么会不知道呢？结果事实就是真的这么不靠谱，因为我再三确认过有够扯。然后我就回去跟我的总经理讲，总经理很客气，他就跟我说，好，这个部分他会再跟我们的副总讲。然后他就跟我说，不然这样好了，那之后你要设计橱窗陈列的时候呢，你要不要先给我提案那个稿子，那提案的话我就一起请副总过来看，这样他有意见的时候就可以先讲出来，而不要导致后面去修改你的东西。我后来的确是照这个模式修正我的工作流程，就是所有的陈列我都先提案，提案总经理跟副总觉得 OK 之后，我才去门市做陈列。但是呢，就是这么神奇，就算总经理跟副总提案的时候都过了，我还是会在门市三不五时的看到我的什么东西被挪动了，什么东西被修改了。 再度的问门市的店长之后呢，店长就说，哦，那总经理昨天过来的时候，他觉得那样放比较好看，所以他又把它动了。因为这种状态非常多次，所以当时我就不太能接受，所以我就离开那家公司。第二个虾的事情呢，是在我服装公司，他就是有一个在大老板面前非常红服装设计助理。因为我的直属主管是服装设计师，正常的流程应该会是服装设计师告诉我老板觉得哪边要修改，或是他觉得我哪边要修改我就修改。因为服装设计师有时候他会提自己的意见，可是他会跟我说，我觉得也许这样会不会比较好，你要不要试看看，然后我们再来讨论。我觉得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讲法，我就非常能够接受，因为表示他自己知道说配色的部分可能我会比他更专长一点，所以他会希望先看看我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意见或是更好的表现，然后再来决定说是不是要用这个配色或这个创造出来的新的 T 恤图案。但设计助理就是他会直接去跟老板讲说，老板，我觉得 Sandra 弄的那个齁，我没有很喜欢，然后他就叫老板那个来跟我讲说那边要改掉，蛮多次啊，所以一样嘛，同样的状况，觉得不太专业，很瞎，这部分是我不喜欢的部分。那在设计这个产业，大家最常有的迷思就是想说，这要分成两个部分。如果是服装设计产业的话，最常有的迷思就是，哎，你们是不是都看得出来当季的衣服？说真的，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迷思。当时因为我需要收集非常多竞品的相关美术设计啊、服装设计、图案设计的资讯嘛，所以如果是国产的品牌，走在路上，假设又跟我是差不多年龄层的人的话，穿的衣服我真的大概有七成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穿的是不是当季的款式。对，就是这算职业病吗？但是这样有点不好，就是会造成变成我什么东西都要买很多份，包含我可能眼镜有七八只，然后雨伞有七八只，那鞋子更不用讲啊，四五十双都是要搭配颜色，就是这一季可能流行比较冷的颜色，下一季可能流行比较暖的颜色，那个都还是有色差。就是同样一个粉红色，冷一点的粉红跟暖一点的粉红，对我来说在画面上的呈现都不一样，所以就会有非常多不同颜色的衣服。所以这是替自己败家找理由吗？我觉得不是。好，第二个迷思呢，就是大家觉得设计师自己接案好像成本是零，然后可以赚的很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欸，大家没有想到设计师在做出成品之前要花多少时间去思考，但是这些思考绝对不可能凭空就长出来，没有人天生这么厉害，一定要在这之前收集非常多，譬如说相关的杂志，我们甚至还要订很多外国的杂志。现在杂志是有电子版，但以前可是没有的哦。所以你知道要订实体的外国杂志要花多少钱，而且不会是只订一本啊，然后要去看各种展览，各种插画展览，各种空间的展览，各种知名的不知名的所有的艺术相关的展出，甚至是舞台剧这种完全可能也不相关的东西，任何跟美术美学相关的学习呢，都是我们付出的成本，只是它不会刚好在这一次的案子用上。它可能我看了十场舞台剧，我看了两场展览，我看了八本相关的书籍，才会得到一个作品该有的完整呈现。而且我还没有说有绘图软体的支出，还有相关图片、相关影片的支出，这些都是需要版权支付钱的哟，也是一笔很大的支出。所以这些成本其实说起来是非常的高，而且是很难仔细的去被计算的，因此 他也是要付出金钱去看这些展览啊，买这些书啊，这些也是成本，不是只有大家觉得哦，我有实体商品才是一个成本，这是大家最容易有迷思的地方。那什么时候需要找 Sandra 来做设计呢？就是当你自己想要成立一个品牌，想要曝光在大众面前，无论你是单纯的做一个 logo，无论你是网络品牌没有实体店面，你也需要把你的网站弄得好看，这个时候就需要找我。或是你是实体品牌，那就需要做更多，可能你包含除了名片之外，你有产品的外包装设计，产品的海报，产品的 DM， 产品的夹页夹在商品里面的种种东西，甚至是产品的提袋啦，然后之后产品的广告宣传，无论你是线上的 banner 广告还是实体的曝光，很多东西其实都需要做。像是如果你去参展，那展览后面的背板的海报也一样是要设计的。也就是任何时候你需要你的商品被曝光，需要你的商品变好看，都可以，各种品项都可以找Sandra聊一聊哦。也许有些人会说，诶，Sandra，你现在不是在身心灵产业吗？你还有接设计吗？老实说，最一开始要转进身心灵产业的时候，我的确是发了公告给所有的客户说，姐之后再也不要做设计咯。因为当时做设计的工时非常的长，有时候常常要做到半夜，然后没有车可以回家，所以我只好坐计程车。因此身上的譬如说手啊、手腕拉伤啊、肩膀怎样啊，各种疼痛都是需要长时间休息的。所以那一阵子真的很想要完全不做设计。可是在我开始做身心灵之后，其实还有跟设计产业重叠。然后真的也有几年中间是完全没有接设计的。但我后来发现呢，我真的对设计还是有那样子的热情，就是我还是会想要去看相关的展览，我还是会想要看大家的配色，就是还是有以前设计的职业病，毕竟我从小受的训练就是这一块的。所以后来想想，我好像没必要跟自己的专业过不去，我还是后来有接了设计。所以大家如果有有趣的品项可以找我聊一聊，就算你不确定是不是有趣的，可是还是可以找我聊一聊啦。我也许就算我没办法接，我一样可以给你相关的意见哦。有人会问说想要进这一行的建议，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设计做得很忙的时候，都会跟同学聊到说，以后啊，小孩如果念设计啊，就打断他手脚。真的，几乎每一个设计的同学都讲过这样话。另外一个大家讲过的话就是，工作很忙的时候一定会说，哎呦，我决定我明年要辞职，我要去卖鸡排了。当时大家都觉得卖鸡排很好赚，而且很简单就结案，因为设计最大的问题就是，并不是生产出来一个设计物品很难，而是因为大家的观念思想不同，所以业主的要求有时候也会非常的奇怪，而且是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说服他，就是讲了都没用的那一种，会变成结案期拉得很长。这是设计最烦，就是要反复的修改。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进这一行呢，我给你的建议就是，首先你一定要有耐心，就是业主来回修改你是可以的，然后再来就是你一定要可以忍耐你的工作时间真的会很长。这个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健康比较运动这件事情比较有概念，所以我会觉得啊，如果你要做设计，而且你也知道工作时间会很长，你肯定一定要把定时的运动这件事加到你的生活里面，我觉得会非常的重要。它可以适时的帮助你做一些疏解的动作，或者甚至是你就安排旅游也是可行的。再来就是11月11号已经举办过的那一场线上讲座，大家普遍回收的意见调查都还不错，虽然广告的效益不太好，但是呢，因为有一些朋友在敲碗说他那个时间没有办法参加，想要问问看有没有下一场， 所以会在2024年的2月4号星期天呢，举办这一场第二场的线上自由接案必懂的流程与美感这一场讲座。那消息跟报名的连结都放在下方的资讯栏，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也可以点开来看。接下来的下一集呢，就会是讲我人生的下半场关于身心灵产业相关的访谈，自己访谈自己这样。那就期待下一集吧。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建议以及什么想要听的主题呢，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以及帮我评论星星哦。大家拜拜。